因为对外来的讲员的话哈，不用白不用。那个我的弟弟，我去红杰那边讲道的时候，他说他平常以前都很乖的，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居然敢和我说借来的驴子先用。啊，今天是最后一堂了，我不晓得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子，是不是已经在半路上了？我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要经过许许多多这样子的来来去去、忙忙碌碌。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走，我们的心已经乱了。但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要在无论任何的环境当中，无论在这个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的心也在主的面前，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因为知道他是神，我不能，神能。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新的出发点，在这里开始，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彼此切实相爱，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大家齐心努力，好吗？啊，后面的只有前面一两个人回应哈，大概这个灯光比较暗啊，好像让大家在有点不能说看电影了哈，有点很舒服继续睡觉的感觉哈。我不晓得大会为什么要把灯光关这么亮这么暗哈，这个是不敢看到我的领带吗？我这个领带是宣教的领带哈，是世界地图前面后面都有的。我有三件这种衣服啊，或者是领带。这个是我以前的主任牧师和师母在上海的苏州买回来送给我，因为他们说我全世界宣教，所以这条领带戴在我身上就胸怀世界。而且最中间呢，正好是山东，正好是我是生在青岛，所以山东是我的出发点啊。所以感谢神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巴不得在欧洲这样子一个了不起的有历史文化，又是教会在这里成为宣教的中心，向中国、印度、非洲各个地方四散的一个地方，我们华人教会再把这个宣教的火焰点着起来，然后有华人向世界各个地方去传福音，好不好？
好。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不能，但是神能。感谢主，让我们心里欢欢喜喜的在神的面前，我们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不论环境如何改变，我们身在何处，我们来跟随他，这才是我们所要的。我刚才坐在那边的时候，忽然又想起来，神主耶稣两次呼召彼得，第一次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当他们一夜打不到鱼，听从主的命令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打上来装了两条船，彼得的眼中没有看到鱼，只看到荣耀的主，他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记得吧。我们许多的人都有这个经历，有没有？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不配在他的面前，像我这样子的罪人还蒙受神的恩典，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经验。但是这个心态一直要存在我们心中，不要忘掉我们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还有许多的罪人需要蒙恩。第二次被主呼召是他已经跟随主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在提比利亚的海边，主耶稣第二次呼召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记不记得？没有停在这里，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是不是？主耶稣的心在他的儿女当中，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回来的百姓当中，除非我们爱主胜过爱一切，我神不能把他的儿女交给我们来牧养。因为神要让彼得复兴起来，然后从神的面前知道他不但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对神所有的爱都算不了什么，他是一个尽心竭力众人都离开你我总不会离开你的人。然后在侍女的面前三次不认主，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知道说，主啊，不是我爱你，是你爱我，而且爱我爱到底。阿们。所以我们侍奉神，既不是凭着我们的肉体，也不是凭着我们的热心，而是凭着神的怜悯。所以神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也没有停在这里。彼得就回头去看约翰，他的老搭档，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主怎么说？与你何干啊？ None of your business， 与你何干？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们，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有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主啊，这个人怎么样？我要知道他会怎么样。主说与你何干。跟从主的时候，不论旁边发生什么事情，不要好奇，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在这个地方想要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主说跟从我就是跟从我，跟从我就是跟从我。 CIU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的校长，曾经的过去的校长，现在的荣誉校长 Dr. George Murray， 他有一次讲一个，他说有一位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奉献了，有一位弟兄和姐妹奉献了，就在神的面前写下来向神所要的，第一个，主啊，永远与我同在；第二个，主啊，赐给我这个恩赐那个恩赐；第三个，主啊，赐给我这样子的好同工，那样子的好环境；第四个，主啊，让我凡事顺利，出入平安。啊，写了一堆东西呢，就献在主的面前，求主垂听，然后我就可以走了。主就把它拿去，然后回他一张纸，上面有三句话 Anytime Any place Anything， 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事情，下面签名。你要给主一张呢，他是从主手上接收一张。什么叫做奉献？奉献不是献上你的清单，奉献是接受主对你的呼召，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事情，你愿意吗？我不能，但是神能。阿们。要不然没有人走得上去。所以当我们立定心志跟随主的时候，主怎么说？你跟从我吧。这句话在第一次呼召和第二次呼召都是一样，但是彼得的感受却完全不一样，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有的时候主一再呼召你，并不是重复的呼召，而是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更专一的跟随他。这个专一的跟随是一个已经是不再问任何的问题了。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已经走出来，有些人已经奉献过了，你说我难道还在奉献吗？是的，我们一生是天天奉献，天天更新。阿们。更深更深的认识基督，在基督的光中，在圣灵的光中，在十架的面前，我们也更深更深的认识自己，不过是个罪人蒙主恩。我必须靠着主，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才能够继续往前走，我才能够不关心在我旁边的人。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旁边的人在称赞你，你会很有力量往前走；旁边的人误会你伤害你的时候，你会非常的痛苦，主啊，为我伸冤。没有经过这个就不能好好侍奉神，与你何干？你是侍奉神还是侍奉他？你是为着他侍奉主还是为着主侍奉主？与你何干？巴不得我们能够用远瞳的眼光，刚才梁院长讲得非常好，用眼光的来看，来看我们的恩怨情仇，听有是不是这么说的？今天你和哪个同工过不去？今天你和谁心中有矛盾，心中有疙瘩？求主给我们力量，能够爱他胜过去，靠着主，在我不能再生繁殖的人。我巴不得整个欧洲的教会能够携手合作，为着基督我们彼此切实相爱，为着福音我们真正携手合作。阿们。若是这样，我们欧洲教会就都会兴旺起来，我们欧洲教会就会有下一代起来，我们的福音就可以在欧洲传开来，然后从欧洲传出去。我们不是来这里赚钱的，不是来这个地方找一个盖一个高楼大厦，我们一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主再来，最好越晚越好。主啊，别那么急嘛，反正我到永恒去时间还长得很，让我在地上 好好的尽力尽力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目的是为了永恒。因为今天最后一天，所以我的时间我们又开始照相，所以晚一点，所以有些地方呢我就很快就过去哈。请差遣我，当主带来你的呼召的时候，主说谁肯为我们去呢？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然后撒拉佛在那里称颂神说，圣哉圣哉圣哉，而且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但是在神的面前，神却找不到人为他而去。那约书亚不是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了，他的第一个感触是什么？祸哉，我灭亡了。以赛亚是一个很好的先知，绝对是一个非常公正圣洁的人，但是在神的荣光面前，没有一个人不这样说，祸哉，我灭亡了。若是没有这个经历，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也没有见过他的荣耀。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们，请我们大家好好花时间，常常能够跪在主的面前亲近主，打开我们的心灵亲近主，不是用嘴唇，是用我们的心灵。我们朝见主的面，不是在这个地方只是祷告，直到我们能够心中饱足的骨髓飞油，圣灵在我们心中像活水的江河涌流，我们能够像大卫在神的面前说，我要瞻仰你的荣美，而且是一生一世。撒拉佛拿火炭洁净了以赛亚的口，看哪、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然后下面发生一件事情，刚才以赛亚听到了撒拉佛的声音，但是没有听见什么声音，没有听见上帝的声音，明白我的意思吧？刚才他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因为他的罪孽还没有除掉，因为他带着他的罪孽，所以他听不见神的声音。当他的罪孽被除掉之后，他就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除非我们在经过祭坛，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除非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没有办法听见神的启示，看见神的，听见神的声音，看见神的启示。我们今天说神的旨意不清楚，因为我们根本不在神的面前，我们离神远得很，我们还以为自己不错，但是我们再好也比不上以赛亚的好。当我们真正遇见神，我们知道我们祸在灭亡的，当我们被洁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主的心。然后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像彼得一样，我们就把自己献上，我们到最后就跟随主了，不再去管别人，不再去管别的事情。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他恩惠的福音。在他去耶路撒冷要去被捆绑之前，他在以弗所的长老的米利都那里所说的，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这句话写在我的圣经的封面上，这是我的宣教圣经。我在神的面前心愿就是，主啊，在我有生之年，我就是为着福音而活，为着福音而死。当 Martin Luther King 这一个黑人运动的名誉分子，在被暗杀之前，有人告诉他说，有人要暗杀你，白人要杀你，因为你是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黑人也要杀你，因为你拒绝流血，你要和平运动。所以在他被杀之前，人家警告他了，他就说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为他而死的话，我们活着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If I have nothing worthy to die for, I have nothing worthy to live for。 如果我不会觉得有件事情我值得为他而死，活着没什么意义。那个时候圣灵感动我的心，什么你愿意为什么而死？我说，主啊，你知道，为着宣道，我愿意为着宣教而死，为着宣教而活。圣灵充满在我的里面，我知道这是神的清楚的呼召和印证。亲爱的同工们，也许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有的是门徒造就，有的是关怀，有的是带儿童，有的是带青年，有的是各样不同的服事，有人是讲道，有人是教导。 但是你知道主呼召你为着这一个而死，你都愿意，而且为着这个而活，这个叫做使命人生，这个叫做里面有属灵的火焰和呼召，不是我们跳来跳去想做什么什么我们喜欢，不是的。天堂绝对不是 shopping window shopping， 是神要我们做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借着我们的顺服和献祭，圣灵会催促我们往前走。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听见了。以前有一个电报公司，在很早以前只有电报的时候，有个公司要招考职员，他们就发出很多的信，请大家早晨8点钟来考试。所以许多人早晨8点钟全部都到了大厅来，根本没有人理他们，全部坐在那个地方无聊，一直到8点钟也没有人来，8:05也没有人来，8:30也没有人来，全部的人都失去了忍耐，在那边吵起来。这是什么公司啊？怎么搞的？说到8点到现在鬼都不见一个，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吵。突然之间一个年轻人站起来，然后走到旁边很多房间里面的一个去，然后才进去5分钟就出来说 I got the job， 我得到这个工作了。这些人莫名其妙，也没人出来，你怎么得到工作？他说刚刚在大家吵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滴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哒哒哒哒滴，就说听见的人请进来。所以我就进去了，而只要我进去，这个工作当然就变成我的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边几百人坐到这里，神如果在这个地方说话，有的人听见了，有的人听不见，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刚才这个不是这个，下一张啊，我们的罪孽除掉了吗？我们的罪孽被赦免了，我们的耳朵为什么听不见呢？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神永远不会改变，需要改变的是我们，我们改变不了，但是他能够改变我们。阿们。这就是我不能胜任。我以前曾经有1年多的时间向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征战，我说主啊，你不要把我盯得那么紧，紧迫盯人，连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我也侍奉，我也讲道，我也服侍，我也忠心，但是你为什么要我100%的学习顺服，学习奉献，多痛苦啊，是吧？放松一点点大家舒服，我一样讲道，一面探访，一面传福音，一面服侍你，对不对？干嘛逼我逼得那么紧呢？让我不得安息啊。主啊，难道你不知道保持距离是安全吗？我在神的面前就求神说，神啊，放松一点点，不要多一点点，让我好像不要有你的压力。我就每次向神争吵，向神吵，向神要，向神搞，神就是不理我，我就觉得里面的力量起不来，力量起不来，我就在神的面前就过得顺眼不舒服，最少有1年了，我都搞不清楚，现在过去很久了。后来终于有一天神又把我回转过来，我才在神的面前敬拜神，我说神啊，在真实的里面是没有虚假，在真正的光明里面是没有黑暗，在你的完全里面是没有不完全，在你的真理里面是没有非真理的东西，若是你能够降低一点点，你就不是完全的神。不但如此，而且你为我降低一点点的话，我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完全，我不会经历你的大能来改变我，能够变成你的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神不会改变，你不要以为神会给你改变，降低他的要求，他的要求永远不改变，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他不会改的，同意吧？但是我们不能胜任，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论我们有什么软弱，有什么捆绑，我们不能贪婪，这就是他来到地上拯救我们的大能，他就是来到地上的福音，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不是只有我们需要，外面的罪人他们更需要，他们也需要，谁去呢？就是蒙恩的罪人能够告诉他们，穷人告诉穷人，这里有饭吃来吧，不要活活饿死，我们欠着他们福音的债，并不是我们能够说什么，而是我们有恩要感恩，我们要去述说我们身上发生的故事，我们有一个故事要告诉万般，我们有一个诗歌要唱给万民，我们一个救主要介绍给别人，我们有一个好朋友要成为别人的好朋友。我不是故意忘记前面的两章，我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正好过去就过去吧。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听见神的呼喊，谁肯为我们去呢？ 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万有，托着万有的神，需要的时候无人可救，谁肯为我们去呢？其实这个呼声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就一直在呼喊，谁肯为我们去呢？因为人躲起来逃避神了，神要差派我们去寻找这些躲避神的人。神在亚当伊甸园里面说，你在哪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因罪做了王，罗马书5:12。主耶稣得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按照神的旨意完成救赎，坐在神的右边。他现在要呼召差派我们往普天下传福音，借着圣灵大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主在那里说，谁肯为我们去呢？宣教是神的旨意，是主的命令，但是愿意去的人在哪里呢？求的人在哪里呢？所以亲爱的同工们，我们即使神还没有差派我们去，我们要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就为神求他差派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感谢主，我的儿子中间两个儿子，小儿子已经做了牧师了，被主打发差派，他也很有爱主的心，根本神可以改变这个人。我没有时间讲，这个人小的时候在5-6万人的大学里面 computer game 的比赛，电脑游戏比赛全校第二名。我们教会有300个年轻人，和他在大学生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没有一个人电脑比他玩得好。这样子的一个人，在我们面前还是装的乖宝宝，后来神改变他，真的改变他，让他彻底认罪悔改，再也不玩这个东西。神可以改变，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然后他在医学院做事，神呼召他，他2个礼拜就把工作辞掉，申请神学院，2个礼拜就上去，然后读书读得很好。他说，我现在在神学院读书，我说有没有在你大学的时候一倍那么难？他说，爸爸，一倍绝对不可能，我现在在神学院读书呢，比我在大学读书要努力5倍。但是因为神呼召他，所以再苦再难他就读，要读3门希腊文、3门希伯来文，还要读很多很多东西。在威斯敏神学院是非常严谨的一个学校，而且他的同学告诉我说，他成绩非常的好，现在很多的教会都要请他去做牧师，因为他真的在神的面前彻底认罪，撕裂心肠的在神面前悔改。本来房间里面都是贴着兰博基尼，听过没有？贴着跑车，贴着那些歌星，那些movie star 或者干什么的，后来全部拆光光，上面写的说，没有读圣经就不吃早餐，100%的绝对顺服，要常常祷告，都是这个经节，全部放在文章。感谢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让一个自私的，让一个享受的，乐身主义的后现代的年轻人，能够变成一个跟随主，你跟从我们的一个孩子，再是没有难成的事。为你的孩子祷告，不要灰心，只要带到基督里面，他成为新道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阿们。愿神祝福我们，用在生活当中，不要只用在我们的知识里面。这个去过这里的有没有？许宗昌牧师绝对去过了，但是他没有找到这么漂亮的地方。许牧师在不在？你没有去吧？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我造的，你在网上还找不到。然后很漂亮的环境，你知不知道？从那个 top 这个 Bishkek 往 Almaty 去的路上，也是我造的。这是哪个国家呢？它的正好碰上一个节气，我在街上自己也造的。然后这个国家我去的时候，正好总统被赶走，后来又去一次，总统又被赶走，新的总统又被赶走。这个地方是什么？吉尔吉斯坦。李白就是这里的人，当年唐朝很大，西域就包括这个地方吉尔吉斯坦，这是他的首都，这个必须凯克，你一看都是回教的国家。这边有一个老兄叫做杨长老，66岁被神呼召开始出来侍奉神做宣教。我们在座有一些人觉得自己年纪很大了，已经不好意思走到台前了，认为你可以做什么，会不会？他66岁神呼召到这个中亚洲去开始做宣教，现在87岁了。我来之前的不久他跟他见了面，他已经见我之前在等待，躺在沙发上等我， 台湾的这个有一个 team 四个人从台湾的 Good TV 来给他照相，特别约我去和他会谈，因为我去那个地方七八次了，啊，就是这样子能够了解一下整个中亚洲的需要，啊，他现在87岁还在服侍主，他说我会死在那个地方，葬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我爱他们，而且我的孩子、我的孙子将来都会回到这个国家。这个叫做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一粒；若是死掉，结出许多的子孙来。阿门。不要小看自己，再生没有难成的事，也不要太高看自己，以为神力量你就不能做什么。这个是他的回教小学，早晨7:30成根，每天早晨。他向吉尔吉斯坦的教育部长申请，我要建一个基督教小学。教育部长说，我们这边是回教国家，你来建基督教小学。他说，因为基督爱你们，所以我带着基督的爱来爱你们的孩子，但是我除了教导圣经和你们什么都一样，而且会最好。他的学生真的有全国第一名的，很多人都来这里啊。然后他说，有一件事我保证你，我不会勉强你回教的孩子信耶稣。这句话是不是废话？这句话说了像没说嘛，因为信主没有一个人可以勉强的嘛。牧师的儿子不一定会信主啊，要他自己接受主，同意吧？所以他讲这句话呢，那个部长听得很开心，他说很好，我给你第一张基督教小学的一张证书，除了你之外还没有别人。所以他盖的，他有5个基督教小学，2个孤儿院，1个儿童残障医院，1个大学。感谢主吧。就是一个老头66岁开始去，而且前面4年呢在马三清居然带东干人都没有带信主，一个都没有，但是没有灰心继续做，70岁开始做这个学校工作，做到现在这么多的工作。感谢主。他到现在他在那个地方都跑不动，到一个地方要躺下来然后起来再走啊。他一直希望我去接他的工作，甚至于劝我无效，就在他的祷告信上说，于牧杰长老那个时候他最合适接我的位置就希望我能够就乖乖的去了，我才不上他当啊。这是他的同工哈这些都是我很熟悉的人哈那这是我们也 support 的一个班要$800一个月哈。然后那边有这个我这个下面最左边那个苏文龙的女婿那个徐牧师应该认识哈，还有一些我们教会宣教师在那边。那我们给他捐了一个游泳池，今天盖起来最少要3万甚至于更高。我们到那个地方短宣队一唱诗歌，这个孩子们全部到旁边来听福音因为那边很穷所以我们就是借着一些这个全人关怀。那主日我在那边讲到，虽然人不多那个是好多年前了，可能7-8年前了有5个国家人在里面所以他在那边做很多事情。所有的那些林长老也用了这两句话，我们参加宣道大会常常会听到这两句话：主啊，你是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识的，也要让别人认识的。第二个，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从我们遇见主的那天，从我们在这里献身的时候，我们要再次问主说：主，你要我做什么？清清楚楚知道主要你做什么，你就专心去做，不要再管别的事情，专心的去跟随主。主要他去怎么样子为主做见证，使外邦人怎么样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同得基业。所以我们宣教传福音是一个生命的一种永恒的这样子的一种工作绝对不是我们去好像是勉强的出去传福音。我们带着盼望，我们知道神可以救他，神没有一个人不能救的，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你要和他讲说耶稣的见证，为他祷告，一直祷告。就像我为我的岳父祷告了30多年他才信，但是不灰心的一直祷告。你如果爱他，你就一直为他祷告，被他骂又没有关系啊，他心里还是知道你爱他的，他只是被撒旦笼络的心眼。我们奉主的名求神斥责，把他们掳掠过来，对不对？刚才我们姐妹也说了，无论他有什么样的坚固的铠甲，我们靠着圣灵的灵神的话还可以赤足过海。保罗在大马色的时候就开始服侍主3天之后就开始传福音。我在这边把这个经节送给大家，因为我体验很深，恩赐又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因为在门里面有圣的大门。当你越侍奉 越顺服，越跟随主，在实际的成长过程当中，恩赐会长大成熟。一个小的树，它不长的时候不会开花结果，只有当它成长之后才会。怎么样子？你在神的面前要不住的成长，要能够除去所有的荆棘棘藜，所有的路旁的石头、土田的石头，在神的里面增长，到有一个地步，你就可以成长出来，你的恩赐显明出来，你的知识显明出来，你的功用显明出来。今天我们所以看不见，因为我们不好好成长。主给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教会牧长同工们最重要的事情，成全圣主，把他主所给他的恩赐能够发展成长起来，保护他，培养他，浇灌他，让他长大。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知道圣经怎么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我们赐给我们安，赐给我们个人都有恩赐，每个人都有恩赐，只不过被我们还在埋没，还没有成长。这个今年坐到前面我就放心了，他总会告诉我什么时候该下来越早明白恩赐，越早清楚所托的职分还有功用就越不会浪费生命我们就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不是你为神做什么，而是你做神要你做的才是真正做的，同意吧？所以让我们教会的侍奉永远忙不完的，教会的需要只会越来越多的。你如果什么都答应的话，你死了别人也还会再找你的，因为有些人不知道你就累死了。但是你还没有做到主要你做的事情，你就白死了。所以我们侍奉住久了以后，像我现在有年纪了，人家随便找我不会随便答应的，我要知道说是不是主要我做的，因为我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情，所以我要确定这个是不是主要我做的。因为 I cannot afford wasting time， 就是我已经没有那个资格去浪费我的人生，我必须要做主要我做的事情，同意我的意见吧？其实你年轻的时候不是更花得来吗？好，这个我就不讲了，这个 we cannot but God can， 这个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不知道的话上网去找Robert Morrison 1807年来到教会，戴德森我们也知道，他说其实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若是不是基督的流血的爱，他就不会到中国来，是不是他实在是有一次回到英国去讲道的时候，他怎么讲，人家下面穿着西装革履，然后彬彬有礼，然后没有一个人受感动，他难过得不得了，冲到海边去，就在那个海边，在 Brighton 那个地方呢，就向神祷告，然后去银行开了一个户头，把他全身的10磅的英镑呢，去存到账户里面，开一个户头叫做内地会，中国内地会。那中国内地会就是那个时候成立的。所以亲爱的同工们，有的时候我们从宣道工厂回到美国，回到我们所在的地方，你的心还在那个地方没有回来。我常常从有的时候从内蒙古回来从欧洲，从那个非洲回来，中亚洲回来，回到我们美国的教会，看到弟兄姐妹们这么爱主，我心里好难过。为什么难过呢？这些人不应该在这里的，这些人如果散出去的话，全世界有多少人蒙受他们的祝福啊？他们在这个地方信主10年20年，那么爱主，在这个地方集在一起，我为他们感恩，也为他们可惜啊！所以我就常常和这些人，在你老之前出去宣教吧，不要太老了出去不动了。你忙忙忙忙到一辈子，你永远不会忙得停，只会越来越忙。你不相信的话，我现在比以前还要忙。总以为年纪大了就会休息了，没那回事，所以你想要说将来轻轻松松的话，趁早做好打算。自己看着办，这是妇人人立住主，对不对？然后神的心意将福音传遍天下，神从创世，从亚伯拉罕呼召的时候就要他叫万民得福，但是以色列一直到保罗的时代都不接受，都到使徒彼得都要为了这个事情遭受整个犹太教起来的反对，因为犹太人绝对不相信救恩要临到这些外邦的这些卑贱的这些不圣洁的百姓。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不但赐福给你，你要使别人祝福，这一点我们基督徒都做不到，还要万国因你得福，这是中国教会的责任和挑战。因信称义一同得福，在加拉太书3:14就把创世纪12连在一起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使人因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撒旦权下归向神，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教会就充满基督的权柄，圣灵在圣灵里面领受天上各样的丰盛，所以教会就是神的丰满，就在我们众人的中间显明出来。我们身上越丰富，教会就越兴旺。我们不要怪别人。那这个是归回耶路撒冷的马可 啊，两个都被主接去了哈、啊。那归回耶路撒冷，没有时间讲。这是中国将近69年之前神在中国所做的事情，让两个地方，一个是山东，一个是陕西，两班人被神呼召，一个是西北灵工团，一个是片传福音会，也是片传福音会，就是戴德森戴基中的祖父戴荣勉，我见过他，听过他讲道，啊，他做院长，赵马可是副院长。赵麦家他们两班人都被主感动，把福音要传出中国，经过整个的非洲，不，整个的回主印度教等等，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传遍世界啊！这是一个历史名词，不是一个圣经名词啊！所以在中国宣教历史上，归回耶路撒冷是神在中国做的一件事，全世界都知道。嗯，这个地方我就不讲了哈。这个三个 T 就是保罗宣道，三个 T， 三个 M， 然后三个 C 啊 ，T D 就是教导真理。然后改变生命，然后国度的团队侍奉啊，然后三个 M， 我们是传神的道理 message，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 minister， 我们是把福音传出去，我们是 messenger 啊，然后宣教的三个 C 哈，我们要有呼召，我们要有主的爱，基督的爱，我们要有基督的荣美啊，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出去做个宣道啊，这个 C 其实我列了12个。我就是把它随便拿三个出来凑三个 M， 三个 T， 三个 M， 三个 C 哈。那这个是保罗宣教里面，他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最起码的三件事。那三个 M 就是梁院长所讲的，不是哥林多后书5:18-21，就是这几节圣经里面出来的啊。这是我的话哈。啊，一本圣经，两个膝盖，三股绳子，四外传教，宣拆传，五柄二语。因为我在中国大陆乡村好多年，我常常听到这些乡村的传道人告诉我说，老师啊，我们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我听久了以后心里有点觉得他们太悲情了，我就说，同工们啊，你们不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啊，你们一本圣经两个膝盖什么都不缺啊，这个下联对的好不好啊？因为他们一直说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我就觉得这样子不对嘛，我就给他鼓励一下，我说你一本圣经两个膝盖什么都不缺嘛，所以他们就得到大的安慰啊，对不对？三股绳子呢，表示中国教会、海外华人、所有全世界的宣教的教会机构，我们三股绳子合在一起，所以要有一个普世胸怀、国度胸怀，找到好的伙伴一起做，跨过中国华人的圈子啊，跟非华人一起做普世宣道，然后四外宣传。你在哪里就往外面去，不要被教会的四面墙陷在里面，大眼瞪小眼，瞪出斗鸡眼。啊，然后彼此相咬相吞，到最后福音不能传，里面的人反而受伤。都出去吧，在里面干嘛？刚才有一位教会的领袖说，你如果不去宣教，你就是我宣教的对象。啊，我去过他们团队训练他们。啊，他们的团队每两个领袖来，啊，有两个领袖要请我要到安徽一个地方去。我说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啊，你有多少？你们两个人负责多少间教会啊？哦，700间。对啊，他们就700间教会啊。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就问他说，有一个人就喊我说，他说，老师啊，你跟我去我的教会哈，负责的教会啊，一天一间教会，3年走不完，他超过1000间教会。我问他们说，你们人多少？他说人数太不一定了，从这个50个人到2000个人，中国的基督徒算起来是蛮多的，但是根基不深厚，常常在真理上东方闪电一闪，很多人就没了。真的，很可怕的，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们求主怜悯，然后把自己献上，五饼二鱼，从这里开始，不是只到教堂做礼拜，而是天天跟随主，主在哪里，我们在哪里，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活出基督的荣美，在这世代中向明光照耀，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华人在海外，尤其基督徒，要显出来我们不一样。我们突破我们自己所有的背景和文化，显出基督的文化和基督的真理，让人看到我们身上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常常显大。而且我们虽然会失败，但是我们明天比今天更好，今天比昨天好，让人看到我们的成长。阿们。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行为能够讨神喜悦，但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是一个又真又活的啊。台湾做民调，为什么基督徒那么少？第一个，基督徒品行不好；第二个，没有人传。这两件事情我们都要用在我们身上，让别人看到我们啊，我们还不开口，别人就愿意听你讲啊，请告诉我一下你为什么这么喜乐。第二个， 我们找人家去传。保罗他很多东西是我越来越喜欢，如果我年轻一点我就会改名字叫保罗啊，我觉得太触摸我的心，我太喜欢他了啊。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从，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里谷，到处传的基督的福音，立德之相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着福音啊，我能够体会这句话，所以我常常喜欢跑没有人的地方去传福音啊，只要有当地的伙伴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啊。然后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因为他有重点，所以他把策略性的地方传遍了，那个地方呢他都会设立教会，然后那个教会变成一个自己会分支会枝堂会生长的会传的教会，就像以弗所教会去建立了哥罗西教会一样啊，带着使命从这里出发。我希望这个大会结束不是大家奔向自己家里面去，然后再去看你好久没有看的电视连续剧啊，不是的啊，我们有荣耀的呼召，有圣灵的差派，有圣灵的引导，福音的真理，团队的建立，重点的策略，基督的榜样，我们从现在开始过一个有使命的人生。然后这几句话我觉得我写的还不错啊，以基督为中心，圣经为依据，圣灵为引导，门徒为导向，福音为使命，职堂为基地，然后地基为目标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教会为基地，建立你的教会成为宣道的教会，培养门徒，所以门徒才能够带出门徒啊，外国人去了，外国人来了，我们中国人在哪里？主使用了西方宣教士，去了印度，去了非洲，去了中国，神也要用中国的宣教士把福音从本地传到地级，从佛教国家传到回教国家，传遍世界。教会需要成熟啊，圣徒做主门徒，全面成长，成熟结果是荣耀神。健康的教会，成熟的教会是宣道的教会，是门徒建立差派的基地。亚基伯王啊，故事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都可以讲这句话啊，我就不细讲了。那奉差遣跑得好跑到底的保罗，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砍为路，那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喜欢在我们最是礼拜的时候别人给我们讲这句话啊，自己写不算啊，要人家在你最是礼拜的时候这样讲啊，但是也不要讲的你在这个躺在那个人都躺不住吓得跑掉，因为不配嘛。今天神在寻找肯为主而去的人，神爱世人不愿一人沉沦，纵使他们因而不听，神仍然差派，求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要差派我们去使他们知道，使他们因信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先知呼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但神的福音还是要传，以赛亚要去传的百姓，神说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是不是？所以以赛亚去做的事情是没有果效的事情，但是以赛亚他说去了。我们只要做神，我们只关心神要我做什么，我们不在乎后果如何，我们只要做成主要我们做的事，是不是？不去管说你带多少人信主，不去管说你做到了最后能不能够被别人写在书上，带这么多人建这么多学校，不是的，你只要做主要你做的事情，主就说你是又在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亚伯拉罕去了，我在这里，摩西回应我在这里，摩西去了带领200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撒母耳说我在这里，扭转整个四世纪的堕落，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的母亲哈拿其实很了不起，我在这里，神啊你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用，因为个人任意而行，你若许可我生一个儿子给你，你在地上有一个人可以用，这个人就是撒母耳，神就用这一个属于他的人献给他的人能够扭转那个时代，好不好？我们带儿童，我们抚养神的儿女，神给我们的儿女，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神啊让你在地上有用的人，好不好？你说我在这里，我做个好妈妈，我做个好爸爸，我做个好主学老师，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这都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然后大卫认真说我在这里，所以我们失败软弱犯罪的人，我们在神面前还有没有机会？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将心归主，就是已过，多变成新的了。神仍然会呼召失败的彼得，神仍然会呼召失败的大卫，甚至于说我寻的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凡事照我的旨意行。 到了后面说大卫按神旨意服侍那个时代的人。以赛亚说我在这里，保罗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在这里。今天神仍然在呼唤说神可为我们去，不在乎我们是谁，在乎猜我们的是谁。阿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你还抓到手上吗？你愿意让主把你种下去吗？主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事情照你意思行，这个才是真正的奉献。阿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每个人都应该做。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人就在哪里。所以不是为了别人服侍主，不是为了教会的领袖们服侍主，是为着主而服侍主，靠着主来服侍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成全圣徒，不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他们的疾病，看见许多人怜悯他们，这是跟随耶稣的脚踪。耶稣走遍，耶稣亲自一步一步的走，不但城市去，乡村也去，这是策略。我在20年前在威斯敏神学院，他们请我去讲中国的宣教，我就讲中国城市宣教的纪要。你再不赶快，你就落后城市，你就进不了城市去，一定要马上进到城市去。现在谁都知道城市宣教，耶稣到城市，但是没有放弃乡村，乡村还是去。我们今天不要只跑城市，农村就忘记了，是不是？农村的需要非常非常特殊。然后耶稣有三方面给我们看，他在教堂里教训人，这些人是敬畏神的人，他就成全圣徒。那些天国的福音讲给所有需要福音的人，然后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就是全然关怀。所以我们都要平衡的做啊。然后最重要的有一个爱他们的心，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进血的必受咒诅，但是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带种流泪出去的欢欢喜喜带禾捆回来，好不好？耶稣说你们要去，你预备好了吗？把自己献给主，然后认真的让我们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用我们中国教会，我们开始宣道，做一个例子来鼓励你们哈，彼此勉励。教会的领袖就应该成全圣主，然后我们是一个出去带着意向，看神要到我们到哪里去宣教，为教会祷告，然后教这个是一个侦察机啊，然后牧长就出去有这个意向之旅 vision trips 啊，所以我常常全世界跑，找到地方以后呢，然后就走了，对不对啊？看了以后回来，然后呢，把教会的宣道团队拆出去，一对一对的就出去轰炸当地的地方，然后呢，在教会的里面呢，让全教会在后面都变成敬拜赞美主的人，因为我们出去宣教就要让别人认识主、敬拜主，所以教会成为宣道的基地。然后我们在宣道工厂拆派宣教士住在那个地方，就好像把航空母舰设在那里，就不需要从家里送人去了。所以我们在许多的前线就拆派宣教士住在那个地方，也就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在那里建立教会，在那个地方执堂，然后把我们的人送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他们也在本地训练，然后从那个地方就开始怎么样的做福音的工作。中国的宣教士啊，在哪里？200年来多少宣教士为你而死，为你做了许多，我们仍然白白的领受，不肯付出，要到几时呢？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不是只有华人。我不能，神能，献上自己吧，祭坛的生活是一切的侍奉开始。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事工，主你要我去就去，再能不能，再生凡事都能，仅此一生为主而活，无论得时不得时，掏出喜悦。与神同在，做神主公，阿们。好，把时间交给我们，还是一个祷告好吗？愿不愿意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大会很快就要结束，但是你的话永远不会过去，我们要一直跟随你往前走，你往哪里我们也往哪里，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所以因为靠着你能，所以我也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我们为着整个欧洲的教会向你求祝福，因为你不祝福我们，我们就没有福可以祝给别人。当你把你天上的丰富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你的丰富的恩赐能够带给那些所有需要的万国万民。 让他们都借着我们认识你，借着我们得到你的产业。主啊，接近我们，让我们过一个祭坛的人生，让我们过一个使命的人生。我们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清今生的事情，让我们彼此相好相爱，彼此和好。若是我们中间有冲突矛盾的，主啊，要你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饶恕。主啊，从我们心里面饶恕我们的弟兄，饶恕那得罪我们的，饶恕那伤害我们到70个7次，就是永远都是说我们是多得恩典的人，因为我们是蒙受你的赦免，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去要求我们的弟兄还我们的债。主啊，因为你免掉我们1000万的银子，我们弟兄不过欠我10两。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爱所感动，好在我们真正彼此相爱的能够同心祷告，为着你的国度齐心努力，携手前走，宣扬你的名，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